我们这次的退休会就已经到了尾声，今天是我们退休会的最后一天，还是跟往常一样，考考大家，我们这次退休会的主题是什么？谢谢，感谢主。这也是我们教会2018年的标杆，起而行道。在过去两天，李长老、李牧师、袁长老分别从委身教会、个人、家庭、邻舍等方面给我们分享了怎样去起而行道。跟弟兄姐妹的交通，知道不少弟兄姐妹都受到了这些信息的激励，回去以后就要开始起而行道了。所以我们知道，要学习做一件事情，要学习一样东西，亲自尝试、亲自去做，其实非常重要的。单凭别人告诉你怎么做，应该做些什么，可能我们会觉得还不是很有把握。可以怎么样才能开始我们的尝试呢？通常我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模仿，就是学习别人怎样去做。好比说话，我相信在座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讲一种到两种以上的语言，有没有讲三种四种的？方言也算哦。可是我们记起来，当我们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怎么学的呢？比如说我们学习英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们怎么样去学习的。我们是模仿别人的发音，模仿别人用字，模仿别人的语气等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会多听，然后自己也尝试多讲。我们听听别人怎么说，我们听听录音带，现在大概不听录音带了，现在是上网去听了。然后我们也会看电视，看电影，然后也会听歌曲，然后这样子的话多听多学。我们要起而行道，其实也是从模仿开始，从学习别人怎样起而行道开始。模仿谁呢？然后我们最直接的答案，其实这个是politically correct 的一个 answer， 大家都知道应该回答什么，耶稣嘛，对不对？我们就是学习主耶稣是怎样的，我们就能够学习怎样起而行道。可是除了耶稣呢？除了耶稣，我们还可以学习谁呢？在圣经当中，其实神把像云彩一般的见证人陈列出来，我们很容易就会看到许许多多的这些前辈信徒们，他们到底是怎样起而行道的。就好像保罗自己就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效法他是效法他怎样去效法基督。其实不光是保罗，在新约书信当中有很多人也值得我们效法，其中有一位叫做以巴佛。以巴佛，圣经里头其实提到以巴佛的地方不算是太多，其实圣经里头只有三处提到他，包括了哥罗西书的第一章7-8节，只有两节而已，还有哥罗西书的4章12节，只有一节经文，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腓利门书的，腓利门书只有一章，在腓利门书的第23节。当然我们了解一件事情，保罗在其他的书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过另外一个名字叫以巴佛提，因为名字很相像，所以有些人 就会说这个应该是同一个人。当然另外也有一些研究就说出来，这个以巴佛一个是在哥罗西的人， 是属于亚洲的亚细亚地区，另外一个以巴佛提呢，它是在腓立比，是在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可是我们没有更准确的资料说这两个到底是或者是不是同一个人，不过我个人比较相信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啊。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其实主要思想的是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七到八节，看看我们在起而行道这件事情上头，我们可以效法以巴佛什么事情什么东西。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我们了解这个是和合本的圣经。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特别是第三堂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多时候是用新译本的圣经的。然后新译本是怎么说呢？经文是正如这福音，也就是你们从我们的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哪里学到的，他为你们做了基督忠心的仆役，也把你们在圣灵里的爱心告诉了我们。这个是在新译本的，其实意思都差不多，都差不多。我们今天就一同来思想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的七到八节，我们先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是你在你面前，在主日早晨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愿意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圣经，使得真的成为我们生活工作的准绳。主，我们恳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使得讲的听的都蒙恩典，都得益处。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以巴佛是哥罗西教会的弟兄，这位弟兄他非常的热心侍奉主，因着他的缘故，许多的同乡好友都因为他传福音而信靠了主耶稣，哥罗西教会也得以被建立起来。以巴佛除了在哥罗西教会服事以外，他还在附近的老底家跟希拉波利两个教会当中来做牧养跟教导方面的事情。哥罗西，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小图，哥罗西、老底家跟希拉波利这三座城的位置在亚细亚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西南边，他们这三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小三角，彼此之间的距离其实蛮近的，大概不到20英里左右，差不多如果用我们今天的地理来看的话，差不多就是从 Foster City 到 Mountain View， 大概就那么长的一段距离而已。哥罗西书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其实也是写给老底嘉教会跟希拉波利教会的，因为在哥罗西书当中，保罗很清楚地说明了你们看完以后，你也要拿给老底嘉教会的弟兄姐妹去看。保罗写这封书信是要告诉哥罗西老底嘉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所信的福音是纯正的，不要怀疑，也不要听信其他人所传的别的福音。如果你们感觉到属灵上头你感觉到不满足，那不是福音本身的问题，那是你们没有活出基督的问题。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当中一开始他讲了一大段，基督已经复活了，基督已经得着他的荣耀了，已经胜过了世界，已经掌管了万有，而相信基督的人是已经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既然有着复活的生命，就应当追求天上的事，弃绝一切的败坏，而要把从基督而来种种的复活的生命而来的那种德行、那种品性，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刚才我们所说的，在昨天原委长老他传他的信息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哥罗西书的意义在哪里。保罗提醒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但要有同心合一的教会的敬拜生活，他们也要在婚姻、子女、主仆等各种人际关系上面，不但在侍奉上头，在工作上面也要荣耀主名。而以巴佛是哥罗西教会弟兄姐妹所学习的好榜样。在哥罗西教会在哥罗西书一章七节的原文当中，保罗用了两个词去形容以巴佛，那中文的话会比较长一点，一个是我们所亲爱，另外一个是一同做仆人，在原文当中就是两个字而已。保罗这样子介绍以巴佛有他的原因，因为保罗在写哥罗西书信的时候，他其实正在坐牢的。以巴佛到罗马去看望他，是因为有些错谬的道理偷偷地进入了哥罗西教会，所以他来寻求保罗的意见跟指导。我们可以说保罗就好像是他的顾问牧师一样，可是以巴佛并不是把他单单看成是顾问，他并不是顾完问完然后就走了，他是留了下来，他想方设法去安慰跟服侍使徒保罗。那保罗当然感受到以巴佛那一种对传道人的那种亲切的爱心，所以他就用我们所亲爱这样子的一个词去形容他。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让别人真心的认为你是我们所亲爱，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同工侍奉配搭的过程当中，我们坦白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本性都会流露出来。有些人的个性比较急，有些人的个性比较慢，有些人的反应比较快，想到就说，有些人他是想通想透才会讲出来。平常我们在教会里头，大家弟兄姐妹，你看我好，我看你好，好像大家都好。可是如果我们深入了，我们相处久了，我们许多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发现。在一个团队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有着这种或者是那种的人。神把不同的人放在一起，其实是要我们彼此学习，而并不是要彼此抬杠。我们怎么样可以我们所亲爱呢？其实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一件事情，大家都是一同做仆人。仆人说起来是比较客气的话，圣经里头其实说一同当奴隶。所谓奴隶，就是说我们是有主人的。谁是我们的主人呢？那就是把我们从罪当中买赎回来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主啊主啊，当我们提到耶稣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当我们提到基督，我们说主基督。我们是有一个主字在那边，可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到我们奴隶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呢？主耶稣把我们买赎回来，他不是要我们坐在哪里舒舒服服的当皇帝， 等着太监宫女来服侍。在一群人当中，如果对不起，如果你是皇帝的话，那谁是太监宫女啊？耶稣不是这样子的，他自己说了一句话，李长老在礼拜五的时候都说了，那一句话是马可福音当中很重要的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哎，我看到有人点头，那个点头的那个就是李长老。其他的人知不知道呢？还记得吗？那是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耶稣怎么说？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过去我们在罪里头是自我中心的，没有服侍的自由，没有服侍的意愿，也不愿意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可是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是已经自由了，不再受罪的辖制，所以我们可以行使我们的自由的选择权，甘心情愿的去服侍别人。我们不光是自己当仆人，我们还是一同当仆人的，一同做仆人的。所以我们服侍人，我们是跟其他的人合作的，服侍并不是单打独斗的事情。前个礼拜跟袁伟长老在聊天，然后他就很高兴，就他谈到了他儿子打羽毛球的事情，然后他现在还是很高兴。然后就说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儿子最近啊拿到了参加一个比赛，拿到了一面金牌一面铜牌，没有记错吧？啊，点头就是对了。他儿子打的不是单打，他儿子打的是双打，然后我是不懂了，然后袁长老就很高兴的给我介绍，他说打双打跟单打很不一样的，然后是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在这个 court 里头，在那个比赛场地当中，他们要讲究配合的，他们又要讲究那种互相怎么样有默契的。其实用圣经的话来说，有一句话是说，是这样子说，他说过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换句话说，是要有团队的精神。团队侍奉当中，大家都要成为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人。可是有人也许会说，哈，保罗不是在加拉太书当中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就是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保罗第二且却说过这样子的一句话，那是不是就说我不管别人喜欢或者是不喜欢呢？我们要注意，我们常都强调一个读圣经要注意上下文。保罗为什么会这样子说这样子的一句话？他是原来在加拉太教会当中有人传别的福音。说老实话，真正的福音是让人不舒服的，因为真正的福音会说到罪，会说到圣洁，会说到要付代价，会说到要服侍要侍奉。传福音，我们要传基督的福音，让人去衡量去选择。我们却不能够因为别人喜欢我们就修改福音。我们不能够说信耶稣吧，有病治病，无病繁身，那个不是在传福音啊，那个是在卖膏药，而且还是狗皮的。我们要按照神的吩咐传主的福音，要得到神的心，不是为了人的心， 因为我们是基督的仆人。而对于人际关系，其实保罗也说了，对于同工应该怎么样相处。他在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今天早晨起来你有没有照过镜子，有没有？女的肯定的了。我问那些弟兄，啊，弟兄没有啊？哎，总是要弄一下头发的嘛，对不对？看看头发怎么样，看看那个胡子刮了没有之类的。我们会镜子，照镜子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人许多的时候很容易对别人做出一些镜子照镜子的反应。什么叫照镜子的反应呢？就是说你怎么样对我，我就怎么样对你，你对我笑一笑，我就对你笑一笑，你对我冷漠，我就对你冷淡，你跟我说话，我就跟你聊天。可是你如果眼睛的余光都不扫我一下，那对不起，我就远远地避开你。那个时候照镜子的反应，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可是信主的人却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耶稣不是这样子。彼得三次不认主，有没有？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有没有三次不认他作为报复呢？没有，他只是非常温柔地对彼得说，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那个是叫做所谓的爱的三连问，那个不是照镜子的反应，那个是在爱当中超越了关系的裂缝，要起而行道。这种主内爱的超越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是一同做仆人，所以你是我所亲爱的，我是你所亲爱的。教会里头许多事工都是这样子，阿弯娜是这样子，赞美小组是这样子，我们的同工都是在侍奉当中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的。以巴佛在他的团队侍奉当中是一个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弟兄。不仅仅是这样子，保罗还很明白地告诉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巴佛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保罗说为我们，为我们的意思是说为我也为你。以巴佛传福音，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是他达到了基督复活的生命的时候，他觉得好得无比，所以他就愿意跟别人去分享，就愿意为了哥罗西老底家的那些弟兄姐妹，他就千里迢迢地从亚细亚跑到罗马去请教在坐牢的使徒保罗，确认福音的正确性。当我们说起而行道，我们并不是仅仅关起门来自己读经灵修，而是要深入到人群当中，关起门进入内室当中读经祷告灵修。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这是一切的基础。主耶稣是我们服侍灵力的来源，我们需要从他那边去汲取力量。可是当我们说到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却是要通过服侍人去表现出来。教会、家庭、邻舍不同岗位的服侍都是跟服侍人有关的。比如说我们这些退休会， 有很好的诗歌敬拜，好不好？昨天晚上我们也有很好的赞美之夜，虽然我知道有些人他实在累得不行，可是我们要知道赞美小组他们几个礼拜以前，他不是昨天才练习，他是几个礼拜以前已经开始了。我昨天跟齐云，在齐云弟兄、我不能叫他大哥，实在没办法，年龄问题，这个是我们跟齐云弟兄他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到他昨天，你知道他从早到晚他一共花了多少时间在服事吗？从早上第一堂开始他就在那边谈，谈到晚上赞美之夜的结束。他们这些同工们很可爱，他们很多的摆上，他们在实践精神体力上头有很多的奉献，他们是在侍奉神，可是也是为我们的缘故，使得我们在这次退休会当中能够有很好的得着，能够与神亲近。又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们只是其实严格来说你只是做一件事情，就是听我在讲。那当然如果你低起头来拿出手机做别的事情，那是另外一件事。可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坐后头的那些，你转过头来看一看，这个角度这里坐着几个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做 AV control， 他们很注意我们的音响声音有没有出来，他们注意这个 PowerPoint 的 display 有没有出来，有没有问题。因着他们，我们就可以很舒服地坐在这里。而昨天第一堂的时候，他们就很头痛，很头疼，为什么声音好像没有办法从两边出来？然后他们就一直在想办法，一直在研究到底怎么回事。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他们是在做非常努力的想方设法的，使得整个环境能够适合我们每一个人。他们是在侍奉神，为我们的缘故。毫无疑问，以巴佛是为了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他强调的是，他说以巴佛是基督忠心的执事。所谓执事就是做事的人，他服侍了许多的弟兄没错，可是更重要的是他是基督的执事，是基督的仆役，是基督的仆人，他受基督的差遣，他做事情，所以他做的一切他要向他的主人，也就是基督来负责，他需要向耶稣来照账。我们上班工作的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知道，每年差不多在二月份跟三月份之间，大概这个时候有一些公司可能不太一样，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做 employee 的 review， 就是说你的上司会评估你今年的表现是怎么样。而评估通常是包括了好几个部分，包括了过去一整年有没有达到职位的要求，有没有完成你的老板交托给你的任务，有没有跟团队好好的配合，而且还有没有去年定好的那种 self development， 就是说个人在个性跟那个专业上头的开发有没有完成，未来的一年准备做些什么事情等等。有些公司，特别是如果是对于 management level 的人，评估的可能还不只是直接你的老板，还包括了一起做事的同事，还有包括你底下的人，你的下属跟你工作的人，这个叫做360度评估，这个是人事部门非常常用的事情。那跟随基督主内侍奉的人， 神又是怎样去评估的呢？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说了一句话，他是这样子说，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是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我相信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很多人都非常清楚，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当然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说的是传道人，可是对于所有侍奉神的人，这句话都适合，都是用，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可是什么样才算是有忠心呢？然后如果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四福音书，马来福音25章里头，耶稣讲过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呢，就是说有一个人他要暂时要离开家了，然后就把他的家当交给3个仆人来帮忙保管一下，他有一个就给了他5000，有一个给了他2000，还有一个给了他1000，非常熟悉吧这个故事。给5000的在主人离家以后，他就做买卖赚了另外5000回来，总共10000，2000的也跑去可能投资什么东西，也赚了2000，一共4000回来。1000的那个呢，就把钱埋在地里头。主人回来以后，对着那个拿5000的、拿2000的说了同样一模一样的话，说什么呢？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对那1000的人怎么说？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可是当我们如果有机会仔细的去读这节经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觉一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或者是你记不记得，主人离开的时候有没有吩咐他们拿了钱以后去做什么？有没有？我们知道那个主人他并没有说拿5000的砸吧，拿5000的砸，你去投资房地产，非常可能赚另外5000回来，你就这样子去做吧。他没有这样说，他也没有对拿2000的人说你去投资外汇股票，你有机会赚点钱回来的。他没有这样子说，他更没有对拿1000的说你去投资共同基金会比较有保障，没有，完全没有这样子说。这3个仆人翟一饼都是按照他们对主人的了解，运用手中主人交给他们的钱，而得出主人回来以后查账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拿5000跟拿2000的仆人，他们被主人称赞他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其实不在于主人叫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就去做了，其实没有，而在于他们的忠心跟良善是在于主人还没有吩咐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却按照主人的心意去做了，并且完成了。我们信徒常常都说我们要先求神的旨意，那是没错的，可是其实很多前辈基督徒们已经给我们总结出来，总结清楚了，在大的方向上面我们该如何去做，如何去选择，其实我们是知道了。在韦斯敏斯特的少要理问答当中提到了一件事情，人活着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那个是少要理问答当中第一条来的，人活着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荣耀神，并且要以神为乐。 当我们要想一件事情，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所要考虑的是我们能不能够荣耀神，能不能够因此而以神为乐。也许我们的恩赐并不是很多，就像我这样子，我常常在想，像我这样子的人能够站在讲台，我话都说不清楚。哎，我们的那个 Jessica 姐妹在不在？她很好，她为了帮助我，把我说不清楚的话，然后她都记录下来，然后她总结出来，我就是有一些音是发不出来的。那是没办法的事情。说恩赐，对不起，你们比我的恩赐多很多。关键在于你愿意吗？你肯为主而做吗？你愿意殷勤的做吗？我们说到一件事情，我们都会犯错误。在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常会犯错，就好像我们刚才唱诗歌的时候，只有台上的人唱，我们底下的人不知道唱什么，是不是错误？可是那是不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以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去敬拜他，我们一起听着这个音乐，唱着我们看到的词，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我们是会犯错的，可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错误是在时间当中改正的，恩赐是在侍奉当中操练出来的。我小时候家里常常吃鱼啊，当然不是那些大鲈鱼啊什么的那一种啊，常常吃那些非常小的，南方嘛，哦，常常吃的都是很小，我不知道有广东人啊，对 ，Alan 在，然后我们吃的是叫猫鱼，就是只有猫才吃的那些鱼。为什么只有猫才吃啊？就是因为很多骨头，里头很多刺多骨，然后实在是没办法，一吃的时候会怎么样？就卡在那个喉咙当中啊。小时候不懂得怎么样分，卡了很多次，我自己本身就很卡了很多次。可是要不要从此就不吃鱼呢？那当然，那个是一个选择。如果你真的决定不吃，可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失去了吃鱼的乐趣了。而且，坦白说，那些很多骨、很多骨、很多刺的那些鱼啊，其实就是特别的鲜美。其实只要小心，只要我们效法、学习、模仿成熟的人，学习该怎样去做，那就是一种成长。以巴佛为什么去找保罗？因为他担心、忧虑哥罗西教会信徒他们的信仰，他需要一个属灵灵性比较成熟的导师去帮助他，主动学、主动问、主动受训练，所以他是基督中心的仆人。今天我们在教会、在家里、在灵舍当中，我们说我们要起而行道，要有中心的侍奉，我们同样需要受装备、受训练的。讲道的人需要受训练，我们学习怎么样按正义来分解圣经，我们学习怎么样好的表达方法，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了解、听解他们的内心的想法，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不断的学习当中求进步。教会事工上头，许多的时候我们都把教会的事工分成属灵的、行政的这样子两分法。第二且缺，是的，教会事工当中有一些是属于灵性培育的，有一些是比较行政事务的。可是如果在侍奉上头负责属灵 事物的。我们争取学习一些行政方面的知识，其实不必成为专家，可是却可以跟行政同工一同来沟通，定的计划是不是可行，有没有修正的空间，怎样帮助同工在事务当中带出属灵的信息等等。我们要记住一个事情，圣经有一个故事是讲到耶稣是一个关于五饼二鱼的事，有没有很熟？这件事情是怎么产生的？这件事情是怎么产生的？是吃饭的问题，是因为有人没饭吃，结果就带出了五饼二鱼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教导。负责行政事务的同工，其实不仅仅是做完事就了了，我们更需要去从属灵的角度去思想，决定有没有偏离真理，有没有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不肯定的话，我们其实可以请教牧长，包括本家的、别的教会的、神学院的等等，只要愿意谦卑顺服，我们都能够有长进。教会治理不能够脱离属灵真理，教会的侍奉不能够脱离耶稣的吩咐。我们需要恳切的祷告，求主的心意得以成全。以巴佛是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人，而在团队的侍奉当中，他为弟兄姐妹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如果我们把企鹅行道比作基督的十字架的话，侍奉者的神人关系其实有点像竖着的那一根木头，是向下连通的，而横的呢，其实就是说到了侍奉者的人际之间的关系。哥罗西书一章八节，他这样子说：“以巴佛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以巴佛其实非常清楚哥罗西教会的是怎样的一个教会。他告诉保罗的是哥罗西教会的优点，也许他也会提到他们很多的问题，因为他要向保罗请教怎么样解决那些问题。可是很明显，他是从正面来提出来的，而不是一些负面的批评。他不是这样子说哥罗西教会啊，那些人啊，真的是不要提了，他们的信仰根基不稳固啊，他们都是乱信的。我相信以巴佛并没有这样子说，而是正面的提出他们的问题，寻求保罗的协助。以巴佛委身基督，他同时也委身于哥罗西地方教会。既然是教会的一份子，他就处处维护哥罗西教会。维护并不是说满足于现状，不惜进取，而是说从正面的角度去看待目前所不够的地方、所不好的地方，而且同时也想着、也思想着我能够做什么。我们基督之家有守则，我不知道有多少我们是从第一条一直看到第十条，可是如果是在我们教会洗礼的弟兄姐妹，你们在洗礼的时候，你们都应该看过这样子的一个基督之家守则。其实其中有一条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提到了，我们看人比自己强，总要欣赏其长处，包容其短处，纪念其好处，担当其难处。长处、短处、好处、难处，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其实每个人也都有他的短处。在团队服事当中， 我们可能需要把眼目看在弟兄姐妹他们的长处方面，而不是看在他们的短处上头。我们这样子才能够汇总起来，被主所用，成为一个合一的团队。在每一个团队里头，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有四类人，四种人，然后有人把这四种人分成是叫做 DISC， 有听过吧，对不对？第一型人就是驾驭型的，他们的长处是决断执行力非常强，所谓 I 就是很善于表达，他们很亲切，面对人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好。 S 就是那种可亲的，很稳定的，重视传统，重视关系的维系。而 C 呢，就是分析人，分析型的，他们看重纪律，做事情一定要有规有矩，有理论根据的。可是我们要了解，尽管是有这系列人，他们长处都很明显，可是不同类型的人，他们其实也有短处的。决断的人，他可能很主观；亲切的人，他可能会多言多语；稳定的人，他可能不敢去改变；重视纪律的人，很容易就陷入了教条主义。弟兄姐妹们，我们许多的人有长处，也有短处。我们要起而行道，就要以基督的眼光去看我们的同工，看待我们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那些朋友们。在我们的眼中，他们也许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不足，可是在主耶稣的眼中，他们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而造的。圣经里头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如果主耶稣爱他们，甚至舍掉自己的性命，如果我说我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里头的话，我能够不爱他们吗？说容易，做一点都不容易，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需要圣灵的感动，开阔我们的胸襟。就好像诗篇119:32，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这节经文。诗篇119:32，圣经这样子说：你开广我心的时候，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怎么样才能够在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命定的路上直奔？我们需要主开广我们的胸襟，开广我们的心。对神对人成了我们侍奉的十字架。竖的是我们人神之间的关系，横的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靠着主，我们站在十字架的召会处。起而行道，就是在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成为连通的枢纽，这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过，起而行道就是从模仿效法来开始的。以巴佛是我们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榜样，他是保罗口中所说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弟兄，他又是基督忠心的仆人，即是把哥罗西教会因圣灵所存的爱心来见证给其他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次退休会快要结束了，我实在不知道 弟兄姐妹们，你个人在退休会当中，借着信息，借着分享，借着讨论，甚至借着游戏，我们的主对你说了什么话？昨天就有很多弟兄姐妹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最不容易就是踏出那一步。在什么情况底下对我说的？踏出那一步，我记得了。我不知道圣灵给了你一些什么感动，可是在主内，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弟兄姐妹，我甚愿意我们之间彼此提醒，我们要成为基督中心的执事，把我们弟兄姐妹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邻舍当中分享见证出来，好不好？这个声音实在太不热烈了。那是因为很可能我们还没有受到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起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次退休会，谢谢你借着信息，借着敬拜诗歌的敬拜，借着游戏，借着分享，主你对我们说话。主，也许我们在退休会当中并没有真的感受到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可是主啊，我们知道你已经向我们开口，我们甚愿你的灵亲自来感动我们的内心，清洁我们的耳朵，洁净我们的心，好叫我们能够安静下来，就听到你对我们所发的威声，我们就能够听到你话语的时候，就有顺服的心去行出来，成为一个起而行道的人。主，我们恭敬地把我们在座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以及他们的家庭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典与他们同在，求你大大的赐福给他们，以至于当我们一听了你的话语起而行道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体验到你对我们的爱。我们在团队服侍当中，在家庭当中的服侍，在邻舍当中的服侍，都仰望交在你的手里头。我们不懂得如何开始，可是主啊，当我们的心被你的灵所感动的时候，当你在推动我们，当你赐给我们力量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起而行道。主，愿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得以彰显，愿你的名被高举，得到你当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